你们好吗？谢谢再一次给我有一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那个是不是高一点哈？我没有那么高，谢谢。没有挡住我的脸就行了吧？好，我欢迎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跟朋友。其实我大概是一个月来一次，还是两个月来一次，所以我不是都认识你们，但是我就特别知道今天中你的父母在我们的当中，所以非常的欢迎你。然后他告诉我今天很好，他们一定会听得懂，因为我是香港来的。所以我说的广东话是不是广东话，我说的国语你们应该都可以听得懂，因为是带的非常重的广东口音吧。那是谢谢你们包容我所以特别欢迎你们哈。好，今天呢我们怎么开始呢？我就是离题了有一点。今天呢我的主题是为什么打英文的，我是放错了，因为我这个也是曾经在我的英语部门的那个弟兄姊妹来分享过。中文就是那个题目是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 OK， 下一章弟兄往下走。我放了两个图片给你们看，是可以了。对，我想测验你们的视力，你觉得那个图画是什么样，是你看的是什么东西，没有对与错的。 OK，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个人啊，还有呢，一个杯子哈，还有个酒杯。其实你两个都看到了哈，是好像那两个面孔哦，对不对？就对着啊，然后呢，不知道还是男还是女，还没看见那个喉咙是什么样子。然后可能呢，也许你就看见中间那个好像一个杯，好像我们圣餐用的那种杯一样，对吗？是吗？都看见了。好，下一个。那个呢？你看见什么东西？你看见美女啊？是美女吗？啊？还有呢？你看见什么？老太婆啊？你们看见老太婆吗？熊猫？哎呦，太好了，那个想象力挺丰富的。怎么看见熊猫来的？都对哦，我就不知道，要问问他啊。完了之后，也是美女，也是老婆婆，或者是我们说是个 witch， 一个毛那个巫婆啊，也许是个巫婆，也许是美女，是不是男生弟兄都比较多看见是美女呢？但是美女没看见那个脸是美不美，只是那个侧面而已，对吗？我呢，其实那个放两个图片只是一个引子哈，就是你看见，其实我们对事情、对人、对事情的看法，其实直接影响我们的以后对那个事情或者对那个人的一些反应，你赞成吗？我们里面所相信的，我们里面所看见的，就直接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做法看法。在1954年的5月6号 ，Roger Bannister 啊，他呢是第一个打破一个非常厉害的记录，就是他用4分钟的时间来跑完1里路。One mile， 他用4分钟的时间跑完1里路。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是那么惊讶的事情呢？因为无论你是去问一些科学家，或者是那些医生，他们都在那个时候1950年那个时代，他们说没有可能，人是没有可能跑得那么快。因为你跑得那么快的时候，你会影响你的健康。人的体能是没可能跑那么快，如果你跑那么快，是对你的身体有害处的。OK， 但是直到5月6号1954年 Roger Bannister 他第一个用3分59.4秒的时间来跑完四里的路。然后呢六个礼拜之后另外一个人叫做 John Landy 他竟然打破了那个 Roger 那个小于四分钟的那个记录啊。然后到1957年就是大概没到三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的有16个人他也打破了那个用四分钟跑完一里路的那个的记录。说明什么？当那些医生科学家都说没可能的，你的体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一级都没有人来打破，直到 Roger Bannister 是第一个说我能够，因为他里面他的信念他的里面的眼睛看见我能够跑，他就能够跑。很多其他很有趣的例子哈。1943年的时候大概我们没有很多电脑吧 ,OK? 在那个时候已经有 IBM,Alright?IBM 的 chairperson, 他那个总裁就曾经这样说过，他说那个 Thomas Watson, 他说我想这个世界的市场如果需要电脑的时候大概全世界不会超过五个。OK?Charles、okay? Duell 在1899年他是在政府部门做事情的，他就是专门批准那些那个 patent 注册的那些产品 OK 他就在政府里面就是去批准那些新的产品来，他就要注册嘛，他就要批准那些东西。他曾经在1899年曾经说过，所有可以发明的东西都发明过了 OK。 另外一个也是 IBM 的那个头那个总裁，他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说，诶，我有一个新的发明，就是说复印机 OK 复印机 copy machine，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代理。那个时候呢那个 IBM 那个头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有谁会觉得那个机器有什么的用处，我不觉得那个是个非常可行的一个商业 OK。 然后那个被拒绝的人就自己创立了 Xerox machine OK。 所以就是说我们生活生命中很多的例子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看事情，我们的看法直接影响你跟我怎么活，对吗？今天我们要读的那个经文，我这是我那个题目，其实说你们说我是谁，其实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第9章19到20节。这个那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一群跟随耶稣的12个门徒，已经跟随了他一段时间，就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亲眼看见过耶稣，医治瞎眼的得看见，大麻风的得医治啊，还有呢瘸腿的瘫痪的他们都好了，还有死人也复活了。然后他也亲耳看见听见耶稣很好的教导，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是登山的宝训啊，他亲耳听见他说撒种的那个比喻，还有呢他耶稣也亲自了差遣那12个门徒，后来70个门徒出去，他们亲口讲神国的福音，他们亲手有做了很多神属于耶稣行过的那种神奇奇事，他们也行过了。就是在那一堆的事情的后面，耶稣突然间转过来问门徒说，哎，他们说我是谁？那些人看见我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们怎么说我是谁？他们怎么说啊？你们没睡着吧？他们怎么说？其他人怎么说耶稣是谁？以利亚哦，就是先知，很有大能的先知的一个，还有说他是谁？哈？还是施洗约翰呢、啊？被砍了头那个可能复活了吗？也许死的人之后回复，我们相信的是中国人就说，你死了之后突然之间有平凡的人变成仙人吗？有特异功能的哈？还有说他是谁？ 可能是先知的意味，是不是这个很特别的人。然后耶稣就说，转过来说，你说我是谁啊？对吗？耶稣转过来就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个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弟兄姊妹，你说耶稣对你来说是谁？你这个的认定直接影响你怎么活。今天神呼召你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想田牧师说刚好，其实对我来说是刚好，因为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的那个题目，或者是那个重点是突破。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有复兴，有突破。我想莫过于就从基本那个信念来开始，你说耶稣对你来说是谁？我们今天就从圣经来看好吗？因为当彼得非常好哈，他一生里面，我说前半生吧，他最有荣耀的时间就是他怎么回答耶稣那个问题啊？他怎么回答？这很威风啊！他是第一个有反应的一个人，还是答对了？他怎么说？你就是基督啊，神的儿子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呢？对吗？所以之后耶稣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先要认识耶稣是谁，我们才知道怎么去跟随他。在圣经里面，诗篇说十四章说，愚顽人心里面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愚顽人就是愚蠢的人、笨的人、蠢的人，对吗？原来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人愚不愚蠢啊，醒不醒目，聪不聪明，不是在乎于他的 IQ， 不是在乎于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学历，在乎什么？圣经怎么定一个愚蠢不愚蠢的人呢？就是看他认不认识神，敬不敬畏神，对吗？所以在诗篇里面说，愚顽人心里面说，他们说没有神。但是我们另外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大概很熟悉了，我也讲过，就是信心嘛。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来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但是不单单是信有神。其实我们很多的人里面都相信有神，对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说，举头三尺有什么？神明。对，举头三尺有神明，对吗？所以其实中国人很古代的时候已经知道我们有一个创造主，已经知道我们有神，但是圣经里面说那个不够。哦，全世界都知道有神啊，那又怎么样？美国也知道有神的观念啊，但是不够。因为圣经里面说，因为到神的面前来必须信有神。还有什么呢？他是那位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不单单要认识那个世界有神，我们还需要认识他是一位什么的神。他是一位赏赐的神，他是一位喜欢我们寻求他的神。有人讲过一句话，他说，你永远都不可以得着你不愿意追求的东西，你不可以得着一些你不愿意追求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听来之后有什么感觉哈？不是刚刚就是那个圣经里面说吗？诶，你说神都要追求的吗？神都要追寻的吗？不是说救恩是给我们的吗？你说是吗？但是圣经说神是那位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今天耶稣对你来说是谁？谁来厘定你对耶稣的看法？是你的老师吗？ 是你的父母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那个观念呢，往往都是被很多因素来影响，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成长的时候，比如说对我们有权柄的人啊，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影响也比较深嘛。大部分就是我们的父母，对吗？从小谁养大你的，也许是你的祖父母啊，你的奶奶、你的爷爷带大你的，那些人对你有权柄，那些人往往也是非常影响你现在对神的看法，你说对不对？比如说我曾经做很多次那个实验是挺有趣，我请你们都闭上眼睛好不？闭上你的眼睛哦，答案是没有对错的，所以没有负担。所以我想邀请你们来想，如果现在神就在你的面前，他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什么的？他给你现在的印象是怎么样的？你不用想多，这是第一个印象就是了。好，打开，不用想的 ，OK。有神那个脸是怎么样的，或者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谁？是怎么样的？荣耀的。还有呢？像空气一样看不见的，像空气一样的。还有呢？无所不在。OK， 还有什么印象？有没有？刚刚一闭起眼睛的时候，你说神啊，我要看见你，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是微笑的，是很帅的，哎呀，是很慈爱的哈。其实呢，你在想的时候，什么来影响你那些印象？我告诉你，我有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每一次在祷告里面，当我想到神的时候，我感觉神往往看着我的时候，都是摇着头，皱着眉头，都是说你不争气的女儿啊。在我的印象里面，我的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神，不会笑的神。然后直到有一天某一个时间，感谢主，哈利路亚，我就突然之间就开窍。当然当中也很多不同的经历，很多不同牧师传道人带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就不一样。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我的父亲不会笑。其实我想在我们中国人的圈圈里面，也许可以认同我那个看法。我们的父母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中国人的父母，你做好了他不会告诉你，但是你做不好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你那个那个那个做得不好。所以你有时候你就觉得神也是一样，我永远都做得不够好。这个也是影响我们对神的那个印象，以为神就是这样。也许是你的老师影响你，也许是你的朋友影响你，也许是你的经验，也许是世界各样现在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影响你。你说如果神是慈爱的时候，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发生那么不好的事情？你就被你外面的事情来影响你对神的看法。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看神是谁，好吗？我们翻开圣经，诗篇103篇第8到14节。诗篇104篇，如果你有圣经，我邀请你打开，我知道它也可以打出来哈。诗篇104篇104，啊，103，对不起，对，我眼睛有毛病。103篇第8到14节，看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如果看见的时候，我们来。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啊！那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在这里，耶和华怎么去形容他自己？耶和华在第几节开始啊？第八节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啊。可不可以放下一张那个 PowerPoint？ 下一张 PowerPoint。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怎么形容自己是谁哈、哦、他形容自己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是满有丰盛慈爱的神。神是美善的， God is good， 而且他是充满喜乐的神。那个是对我说的，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所以我可以喜乐。他不是就是常常一天都晚都是黑脸的那个神，所以我可以喜乐，因为我相信的神是一个喜乐的神。神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其实你那个经文呢，虽然我们在诗篇看见他其实第一次出现就在我们的出埃及记33章里面到34章、哦、你也可以现在翻过去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第7节，其实你比较一下的时候其实也是像非常的相似的。34章第6到第7节，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则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子。神耶和华去形容他自己的时候，像摩西就是说他是一位美善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一些神说他是慈爱，他是有恩典，他是不轻易发怒的时候，对你来说有什么关系啊？他只是哎呀，我只是告诉你啊，他很好，他有爱，他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是一个喜乐的神，对你来说有什么关系呢？你说很轻松，非常好。当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不单单是从出埃及记跟诗篇看见神的性格、他的位格，其实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神是谁。当你跟我每一次读到神是谁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邀请。什么的邀请？就是要你跟我来经历神说他每一个的好处。我给你一些例子哈，比如说其实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这里谁是夫妻？因为我不是很认识你们，谁是夫妻请举手。都你跟太太坐在一起啊，好好啊、比如说弟兄跟他的姊妹在后面，然后我问弟兄，弟兄啊，你的太太为什么，你的太太那么吸引你啊，她有什么优点好处啊？那弟兄就说，哎呀，我太太我不知道、哦、她很温柔的，她是很懂事的，她是很会体贴我现在的处境，她呢是会很鼓励我的那个人啊，在那数啊，她是很美丽的，她是很吸引我的。她在数的时候，她现在没有什么表情，他是非常的 conservative， 但是当我们在数的时候，往往就是怎么有一些的表情是笑着，哦，他是很甜蜜的，他是很爱我的，他是对我很好的，哦，对吗？或者是当我问Peter 的时候，因为我认识他，我要选他，我说 Peter 啊，你为什么那么爱玩兰姐呢？Linda 呢？他会说，哎呀 ，Linda 真是我的好帮手啊，他呢在我不能够做的事情上面都帮我的，他是非常支持我的，他呢也是我的非常好的伴侣。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她一边数的时候，你看她虽然现在也没有牙齿看见，但是也是非常甜蜜蜜的样子，对吗？是呀 ，OK。为什么有那个表情啊？因为当她说 Linda， 当你说你的姊妹，当你说你的配偶一些的特质的时候，你不是单单在数啊，他很好啊，他是很可爱啊，他很仁爱啊，他是很不容易发脾气啊，他是很包容我的缺点。因为每一个你数出来的，都是你经历过你的配偶的。所以每一次当神说我是美善的时候，其实是邀请你跟我去尝神的好处。诗篇说你们要尝尝我的美善就知道，怎么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我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气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的性格，每一个的美善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我们一个邀请。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其实呢我打出来呢只是要从十一节开始到尾，其实呢我要说的大概就是说整篇的那个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对，其实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因为我不会一节一节来看哈。在十五章里面有三个的比喻，哪三个比喻？圣经里面耶稣讲了三个的比喻，第一个比喻是什么？迷羊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失钱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什么？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看见第三个的比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共通点，我们从三个比喻里面都看见，刚刚在旧约圣经当耶和华宣告他是什么的神的时候，我们都从耶稣那三个的比喻都看见了。那个迷羊的比喻在讲什么啊？就讲那个有一百只羊的一个人，他拥有一百只羊，但是丢了一个，对吗？然后他可以放下所有的，就去追，就去找那唯一那个羊，怜悯的神。失钱的那个妇人也有很多钱，但是他丢了一个，我想他不是因为吝啬吧，他就放下他的钱，哦，就是刮开翻开所有的东西，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你一个那个小钱，对吗？然后最后就讲到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比喻，就是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其实两个都不是太孝顺的，但是小儿子更不孝顺，因为他先开口要走了，对吗？我要分家产，然后我就跑了，然后他跑了之后将所有的家产都浪费了，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个父亲怎么样？还是奔跑的去来迎接他一个不孝顺的儿子。那三个比喻在讲什么？那三个比喻都告诉你，你是那个迷羊，你就是那个撕掉那个钱，你就是你那个不孝顺的儿子。但是神说我来找寻你，我来找你，为什么？因为我是个 good God， 我是一个 good God， 我是怜悯你的神，我会找寻你，我要寻找你直到你回来为止。那个就是三个比喻同一个的信息，都是讲到我们的耶稣是那位怜悯我们，是那位慈爱的神。阿们。所以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你来说是一位什么的神？今天你愿不愿意，当你在你读圣经，在你听讲道，在你祷告的时候，当神告诉你其实你对那位神有误解的时候，或者是你以前在你认识神的当中，你带来很多自己的一种看法来认识神的时候，你今天愿不愿意让神来拆毁那些对他 不正确的看法，重新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们对神的看法，我们对他的认识，直接影响今天你跟我怎么活出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施洗约翰他讲到一段的圣经，就是说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在监牢里面他为什么被关在监牢里面呢？因为他说错话了。他说错什么话呢？他竟然说那个王帝，你做的不对，因为你娶了你兄弟的那个妻子，就是奸淫吧，对吗？你的兄弟的妻子你又夺过来，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呢，他就将他关在监牢里面。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施洗约翰还在监牢的里面，他就要他的门徒去看耶稣，去问耶稣一个的问题。他问什么问题啊？他借着他的门徒问耶稣说：“你是不是我们一直来等候的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你知道他在问什么吗？他问什么？你是否就是那位我们一直整个民族来等候、来拯救我们民族的那个救世主？你是不是那个人呢？施洗约翰这样问耶稣。你觉得他这样问对不对？他知不知道答案？他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第一个，我想是其中第一个发现耶稣是谁的人。他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一开始第一章，当耶稣在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就指给他自己的门徒说，他说：“看啊，那个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位，他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他指证出来的。”那他就说，为什么他在这里突然之间又问你是不是那位我要来的？为什么要问耶稣啊？因为他在哪里啊？他在监牢啊。施洗约翰是谁啊？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他比耶稣先来。为什么啊？要准备的人说，你要等有一个人会来，我解他的鞋带也不配那个人。他来了是用火跟圣灵为你们施洗，他来就要实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说，我来呢就要用要贫穷的人、谦卑的人听见福音，瞎眼的得看见，被囚的得释放啊，悲哀的有喜乐衣穿上，对吗？以赛亚书六十一章，hello，被囚的得释放，那为什么我还在这边坐牢啊？为什么我还在这边生病啊？为什么我还在这边在哭？如果耶稣你说你就是那位释放人的、医治人的、擦干人的眼泪的神，为什么我还在这里？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问那个问题哈。我没有答案，耶稣有。耶稣怎么回答他？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翻开好吗？第十一章马太福音，从我想第四、第五节哈。耶稣回答说：“你们去了怎么样？把什么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什么事呢？”就是瞎眼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的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就是说，那个答案，约翰啊，你不要看你自己的环境。约翰啊，今天你虽然在坐牢，但是约翰，你的眼睛要看的是我在做什么，我在哪里。耶稣说你要看 瞎眼得看见，瘸腿的能走路，死人复活。我没有停止我的工作，我没有不实现我应许你的一切，虽然你还是在坐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经历、别人的经验来定神是不是信实。当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环境，当我们的眼睛看我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动摇。所以这一次耶稣要施洗约翰再一次的看耶稣的作为。我想弟兄姊妹，这也是为什么神是定义我们在一起聚集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缺乏的经验我在田牧师身上看见，我没有的见证我可能在中你的身上我听见了。我们都是肢体，我们需要彼此来鼓励。当我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当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我听别人的见证的时候，我的心又再一次被点燃。最近我也听见一个在中国，在香港，是一个美国人哈，宣教了47年的那个白人的那个牧师，他就说他在四川，他在那边一些很穷的那些的乡村，那些的宣教的经历的时候，他怎么一次又一次的来经历神是掌权的神，瞎眼得看见，死人复活。怎么样他们的方言，说中文的会变成说英文的，说英文的变成说中流利的那个中文来。哈利路亚，我没看见，我在这里还没看见，但是不等于我们的神没有做他在做的事情。我们的眼睛，耶稣说你们要看，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达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动摇。所以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为什么这样说？你没有被神冒犯呢？因为那个经验不一定现在临到你的时候，今天也许你还在生病，今天你还在有悲哀，今天你还是被囚的，好像还没得释放的。你不要向神生气行吗？凡不因我跌倒的做什么了？有福了。我想我们的信心就是在于什么呢？在于神的应许说这样，虽然你现在的实况是这样，你的 reality 在这里，神的应许好像在另外一边，我们的信心就在站在中间说，今天神我仍然要相信你，因为你说你是怜悯的神，慈爱的神，有恩的神。 Amen。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为美善的神，你愿不愿意将你里面的那个对他错误的那个认识放下来？摩西，我们回去出埃及记哈，摩西他为什么来在什么的情况经历神说我是奉圣的主，我是慈爱的神，我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其实那个背景，如果你看进去出埃及记第33到34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带着起码60万到100万的人从埃及出来，对吗？来到一座山，什么山啊？来到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就放下一群的以色列民，然后摩西就跟约书亚上了那个山，多久？40昼夜，在山上就领受了什么东西啊？在实践那个法版，对吗？然后呢，在那40天的里面，他很亲近耶和华啊。然后呢，耶和华说：“你快下去吧，因为你的子民 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啊？就是他说那个摩西走了那么久，也许死了都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勉强那个亚伦来做了一个什么啊，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就来拜那个偶像。所以耶和华说，你快一点哦，你快一点下去看他们吧。所以当那个摩西下山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对吗？他做了什么？他就将那个法板怎么摔了，扔了 ，OK。所以呢，就有第二次他上山的经历，就是在第二次出埃及记33章里面，摩西说：“我非常愿意亲近你，我要渴望看见你。”就好像姊妹今天 Rachel 带的那首歌，我不满足，现在我还有更多。那其实你看摩西面对面耶和华不小次了，对吗？但是很奇怪，唯有那一次，第二次他下山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不用美容啊，脸皮发光，他的脸皮发光。为什么这一次那么特别脸皮发光？你看圣经里面33到34章，唯有你一次神说，我要让我的美善在你面前经过。是不是弟兄姊妹，唯有当我们认识经历到神的 goodness， 神的美善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为他发光。我们那位神是由我们亲自来经历。当天在出埃及记，摩西这样子经历神，后来大卫王，对吗？在诗篇103篇也是写下同一个的那个的形容，就是神耶和华是有慈爱有恩典的。摩西怎么经历那位耶和华，到大卫王也是这样子经历我们的耶和华，直到今天，是到我们那个时代，你跟我都可以这样经历我们的神。我们这一代的人需要被神去重生，我们这一代的人需要经历我们神的 goodness 跟他的美善，我们才可以在这里去传福音。我们传的福音不单单是口传，对吗？我们传的福音是要代表我们的神的同在。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站立，可以吗？我们一起站起来。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在刚刚听的时候，或者是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其实发现在你的里面，你所认识那位神是跟在圣经真理当中所显示那位神是不一样的时候，我邀请你现在就在你站立那个地方向神祷告，告诉我们的神，你愿意将那个错误的那个神对神的认识来翻开吗？然后你告诉你我们的神，你是愿意迎接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来认识他好吗？神呢，他就是说，他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神啊，今天我们众人来到你的跟前，神人的话是多么的缺乏跟短缺，但是你的大能是无限的。神，我恳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动工。神啊，你让我们不单单头脑知道你是美善，你让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能够经历你是美善的神。主啊，我们多么渴望我们的脸皮也是发光的，因为是你的同在跟你的荣耀。神，你就是我们的光，我们的荣耀。求圣灵现在就光照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就在我们的那个世代，
我们那个社区，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为你发光。神今天说我们要兴起发光，弟兄姊妹，我们要兴起发光，就是从经历我们神的美善开始。主啊，我们愿意放下我们里面一切对你的误解，重新的来认识你，也重新的被你来认识。神，求你在未来的日子，从今天开始，主啊，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美善。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美善，经历你的那些的经验，就成为我们的见证跟故事。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